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
早晨你好啊，我是 Vivian 温慧欣。有没有试过听人哋讲呢，讲话哎呀人老口就系咁样㗎啦，膝头唔好啊，膝头痛啊。
对喎，膝头痛当然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啦。
所以呢又会唔会系可能系发炎啊定系点样，咁呢一个呢就真系要问下医生啦。所以今日嘅 Melody 健康星期四，我哋就请到有 Beacon Hospital 嘅骨科矫形外科医生，我哋有 Dr. Li Ren Qiang 医生。Hello, Dr. 早安。
早安大家好。
好，关于这个膝盖痛啊，是不是一定老年人才会有的呢？
不见得哦。其实呢现在来讲呢，在膝盖疼痛这个问题来讲呢，已经相当年轻化了哈，甚至于呢十多二十多岁来讲呢，都随时都会有感觉着膝盖发炎的这个症状。原因是因为我们生活习惯、生活作息，特别是年轻来讲呢，运动过量之类来讲。当我们谈到膝盖发炎来讲呢，一般上分为急性发炎和这些反复性发炎了哈，也可以分为说局部是膝盖关节发炎罢了，或者是说它是其他疾病而造成的发炎，比如说那些我们所谓的原发性骨关节炎，最常就是女性嘛，哈，四十多岁开始了，早上醒来时候手指很紧啊，几年之后呢，就发现到那手指怎么还有这些生骨刺那些症状，而这种原发性骨关节呢，一般上影响到手指啦、膝盖啦、髋关节，就是大腿关节啦，甚至于颈椎、腰椎之类的关节，所以它是其他关节的其中一个影响的部分，就是膝盖。
嗯，
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常见的对女性来讲呢，那些类风湿性关节，英文叫 rheumatoid arthritis， 这些也是身体系统性的问题，而造成这个膝盖发炎。因为膝盖是其中一个最容易发炎的部位。
嗯，
而另外一方面呢，十多二十多岁，就是什么你们年轻来讲呢，去这些健身院啦、去啊，像说那些运动啦、过量啦，而对膝盖的过度负荷。在短时间之内，您冲击的膝盖太大了，或者造成膝盖本身发炎，所以它那个呢，并不是身体其他的问题，是您自己生活上在对膝盖的过度负荷，就是您欺负您的膝盖了，您膝盖生气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膝盖
发脾气了，
对呀、啊，于是过年这时期哈，过年前呢大扫除啦，过年之后来收拾很多家里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他们那些女性呢就蹲啦、跪呀、盘脚啦，做这些东西，这些工作，这些生活作息，它造成膝盖过度磨损，而造成膝盖发炎。
膝盖发炎呢，它在痛之前，它会不会有一个症状，就是先 feel 到会紧一点的？
对了，所以其实这一个是先在最先的征兆了哈。发炎是因为大多数来讲呢，它摩擦的太厉害了。啊，摩擦太过度来讲的话呢，就造成里面那些软组织呢不能够承受那些负荷，但你就感觉到膝盖一点紧紧的感觉，甚至一点肿的感觉。而如果说它急性发炎来讲呢，甚至整个膝盖又肿、热、红，甚至很痛。
它会一夜之间，你早上醒来就突然间这样子
突发性的，尤其是男性的那些尿酸有关的那些关节。痛风关节，痛风关节，可是说您在那天晚上可是应酬了，吃了很多那些红肉啊，喝了很多啤酒之类的，讲呢，半夜你突然间醒来，整个膝盖又红又肿又热。
哎呦，我们今天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哦
我不是膝盖哦，
对，
我是脚板。
对啊，而且那种呢，就是急性发炎，是突发性的，就是突发性发炎。所以这些呢，就是其他疾病，比如说尿酸的问题，尿酸来讲也可以影响任何一个关节，比如说您的脚板啦、您拇指啦、脚踝啦、膝盖啦，而你长期发炎下去的话呢，你造成膝盖的破坏，而破坏之后呢，甚至于搞到说你的膝盖会变成畸形变化啦、O 型膝盖啦，甚至里面磨损的相当厉害的哈、所以这些种种的变化来讲呢，是因为这些发炎反复性发炎造成的，而最终来讲呢，膝盖的里面的软骨就磨损了，比如说今天给大家看是这个膝盖的 model 哈，这是我们膝盖关节嘛。啊，那膝盖关节来讲呢，到里面是一层软骨，又厚又滑的。可是很多那四十多岁、五十岁的男性、女性的好呢，生活上、生活作息，而对膝盖磨损太厉害，所以里面的软骨就磨损了，就花了哈，有点缺口了。而那些七八十岁那些安哥安弟来讲呢，很多时候膝盖真的坏得很严重，完全是骨磨骨。骨质增生了，到最后来讲，他们甚至需要手术，把膝盖给换掉。
就白色那部分，那软骨的部分，它越来越少了，所以导致它里面的那个骨头跟
缺口，而且呢，就是这些骨头已经跑了出来，然后周遭呢就是那骨刺。所以你想想，每一步站走呢，骨和骨互相摩擦，所以这些痛来讲，就是他们讲到入心入肺的， 你每一步踏在上去的时候，你那个
膝盖
就哇，就那个摩擦的感觉。
嗯，那到底我们怎么去区分不同类型的这个膝盖炎症？就是我们感受的时候会是有一怎样的不一样的一些痛法或者是不一样的症状呢？稍后林总请教一下大家好，守着 Melody。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
早晨你好啊，我是 Vivian 温慧欣。究竟今日 Melody 健康星期四边位医生嚟 on call 咧？就系 Beacon Hospital 嘅骨科矫形外科医生，就系 Dr. 李润强医生。医生早安。
早安。
好的，继续来问一下哈，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区分不同类型的这个膝盖的炎症，那有没有哪一些因素可能会加强患者患上这个膝盖炎症的风险呢？
好，在临床上来讲呢，最常见就刚才提到那个原发性骨关节炎，英语呢叫 primary osteoarthritis。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强调，就是因为呢，在临床上来讲，最常见的就是这一类的关节炎。这种关节呢，跟基因有关的哈。一般上，你症状是大概40多岁、50岁就开始的了。这个女性呢，早上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到手指会很紧，而做些家务来讲就比较舒服很多。而久而久之呢，发现到呢三年、五年、八年之后呢，发现哎，怎么手指开始有畸形变化？
嗯，
也就是手指尾的关节甚至有这些骨刺增生。
嗯，
这是最早最常见的一个症状。
他的畸形是完全没有办法可能张开双手直的那种，
不是，而是他的手指甲旁边的那个关节呢，你发现有两粒那些硬块，
哦，
就是凸出来的那一种，
凸出来那些来讲，这因为骨刺增生。
Uh-huh。
可是当您看病者的时候，他们膝盖一痛的时候呢，他病人躺下来做临床检查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是手指，
嗯，
他膝盖怎么，我膝盖等于看过手指，事实上手指一看来讲呢，您任何医生看那些骨刺来讲呢，都可以告诉您说您是原发性骨关节，
嗯，
这些跟基因有关，那妈妈有这些关节来讲的话呢，女性的机会，她女儿的机会比人高两到三倍的哦，
嗯，
所以这种情况呢，久而久之就影响您膝盖，
嗯哼。
可是问题是病者呢讲说我手指是有畸形有骨刺，因为我苦命啦，嫁了老公，老公不买洗衣机给我啦，我每天自己洗刷啦，再搞到手指这样
来看，每天洗碗啦，没有洗碗机啦，
其实这一些来讲他不能够怪老公哈，是因为他本身是有这种关节的，
嗯，
而他发现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呢，因为时常在家里工作，
嗯，
蹲啦、啊、跪呀、啊、盘脚啦、坐矮凳之类的讲的，
嗯，
或者说他突然觉得说好要减肥啦什么之类的去做运动，
嗯，
去上下散步很多，
嗯，
这就开始感觉到膝盖会痛了，
嗯，
膝盖紧了，
嗯，
甚至膝盖感觉有声音了，那些咔咔咔声音了，甚至膝盖会红会热会很紧，这些来讲都是跟他原发性骨关节有关的，
嗯，
所以呢可能您提到了为什么他会说有些会比较加剧他的变化，因为他本身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原发性骨关节，
原发性的骨关节炎呢，他可以老早的时候就 check 到的嘛，那他就可以之后避免再加剧那个伤害，
比如说妈妈来看病的时候呢，七十多岁两膝盖已经很坏了，
嗯，
先看那女儿的手，
嗯，
在你的手来讲呢，可能说已经开了骨刺了，可能已经50岁、40多岁、50岁了，那么你要提醒他在生活上来讲呢，可能对你膝盖的负荷要减少，
嗯，
尽可能说在生活上这些蹲啊、跪啊、盘脚之类啦、上下楼梯啦，这些的动作来讲你肯定需要减少，因为需要减少你膝盖的负荷，
嗯，
也就是说你先天来讲你有这个基因说有这种关节炎，而后天的生活习惯，
嗯，
反复性对膝盖的负荷而造成它续发性的那个破坏。
Okay。
所以先天后天合起来两个因素来讲呢，就加剧了它的膝盖破坏、膝盖发炎的症状了。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有家族病史的话呢，如果是再早一点发现的话呢，就可以给他们做很多的提醒，很多的就可以减免那些可能加剧他的那个压力啊等等的一些动作。
很多人看到都这样，你看一下我的手，
每个都给大家看一下手。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播歌的播广告的时候就给老大看一看我们的手哈。OK， 那待会回来呢，我们就看看了，就不同的一些就是膝盖的炎症呢，有什么治疗的方式的呢？稍回来请教一下 Doctor， 首先 Melody。
早晨，有意思你好，我是 Vivian 温慧欣。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前啊。今日倾一倾咧，关于呢个膝头哥嘅炎症吓，所以我哋请嚟咧就系 Beacon Hospital 嘅骨科以及矫形外科医生，我哋又达到李润强医生，达到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继续来看一看，刚才有达到有说过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膝盖的炎症嘛，其实治疗方式是不是只有一套就走天涯，还是说其实不同的炎症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的呢
？OK， 好，膝盖发炎的时候呢，病者来到诊所来检查的时候呢，证明说你膝盖是发炎了。首先，您需要改变的生活习惯，
嗯，
您知道你膝盖生气了，您知道你膝盖发炎了。所以您需要给膝盖休息下来，也就是说我跟病人讲说您先减少这些生活上作息，比如说蹲啊、跪啊、盘脚啊、坐矮凳啊、 爬楼梯、爬山坡。您不改的话，您是什么药都没有帮到，因为你还持续反复性来挤压您膝盖。所以先接受这一点呢，您需要个短期之内，可能是这一两个月呢，减少这六样东西。第二，一般上来讲呢，医生给一些消炎的药物，消炎呢可能是口服的，也可能是外敷的，比如胶布之类的东西呢，它的目的呢是给它消炎。而有的病情呢，比如说那些类风湿性关节又不同了，除了消炎之外呢，您甚至需要一些改变疾病过程的药物，我们叫 DMARDS， 或者说甚至于类固醇。您的医生可能是要两三种不同的消炎的药来控制它，给它消炎。所以呢，一般上来讲，这些骨关节呢之类这些过度负荷的关节呢，普通的消炎的药呢，有的药呢帮这些软组织修复的药呢，这些都一般上能够把发炎消下来。但是膝盖又肿又热，冰敷，冰敷相当重要。
嗯，
冰敷能够减少它充血量，减少它肿痛，它热的感觉。而另一方面来讲，刚才您提到那些药物呢，比如说葡萄糖胺酸啊，蛋白聚糖啊，甚至有的医生可以用那些胶原蛋白了。这三种药物呢，很多医生都用来治疗你的膝盖关节，来刺激它内部的软骨重生。
嗯，
所以一般上这个疗程，您先改变生活习惯，吃的药和外敷的药。第三方面来讲，有的医生呢就注射那些玻尿酸。玻尿酸来讲，主要是因为你膝盖粗了嘛，哈，给它润滑，给它那些疼痛磨损给减少。
嗯，
而有的呢，甚至急性发炎的时候呢，你需要注射一些类固醇加一些麻痹的药在膝盖里面。
嗯，
所以我们所谓的改变生活习惯、药物还有这个注射呢，三管齐下。
嗯，
你三管齐下来讲的话呢，你发现了你的发炎的控制相当好，相当快。可是往往呢，在生活上，病人讲说：“您叫我停 gym 嘛。”我给了我的 membership， 我不需要我来讲，我不需要浪费了。有的时候呢，甚至是 gym 时候呢，他们会去那些参加 body combat、body step、body balance、body attack， 全部都做到完的。您将来对您膝盖，您吃什么药，您注射什么东西来讲，都帮不了。
嗯，
所以三管齐下都很重要。
对，一般的患者他们会在哪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去看医生，就是会觉得疼痛到怎么样？
不痛不看医生的，真的是不痛不看医生的。
那你们检查的方式来诊断又是怎么样的呢？
检查来讲呢，一般上听病人的那些故事都最重要了啊。您的过程，您发炎多久了？那个进展怎么样？这三个月怎么样？你生活作息方面怎么样？因为影响你生活素质之类来讲。第二呢，最基本是 X 光片。X 光片通常我们做两个膝盖的 X 光，而且是站着来做。
哦，
因为我们需要到看您的那个关节那个空间有多窄，所以膝盖 X 光通常是已经足够的了。
嗯，
可是那些比较年轻的，比如说运动扭伤之类的讲呢，您甚至需要做一个核磁共振，这 MRI 就看出您里面半月板有没有损伤啦，您的韧带有没有说扯断啦，这些也造成急性发炎嘛，所以 MRI 可能是需要的。所以综合这几种不同的检查方法呢，您的医生就可以为您定一个所谓的治疗的配套，您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什么应该散开，什么应该你长期吃的药之类的，甚至有的讲说您可能是要手术，比如说那内窥镜检查啦，然后修补您的半月板啦，修补您的韧带啦，甚至老人家来讲那些严重的关节来讲呢，他们需要关节更换手术。
嗯，
啊，那这是说最后一个选择了。
嗯，
就是说把这个坏的关节呢完全给切除掉之后呢，就放一套金属塑胶在里面了。
嗯，
所以这个是相当常见的，而且这种手术现在来讲是年轻化。
嗯哼，
甚至40多50多岁的膝盖来讲，当人是40多50多岁。膝盖是70到80岁，
嗯，
所以你看这些病者说，哇，你怎么50多岁你膝盖坏了？
你做了什么啊？这样子，
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有原发性骨关节，而后天生活作息来的造成的磨损，
嗯，
所以双方面的两面的创伤来讲呢，膝盖就坏得更加快。
嗯 ，OK， 好的，那稍回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膝盖炎症哈，但还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呢？守着 Melody， 早晨你好，我是 Jason 林振千。
早晨你好啊，我是 Vivian 温伟安。我要的幸福呢，就是健健康康，特别是你知道膝盖炎症的话，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今天的 Melody 健康三 K C 呢，我们就请来有 Beacon Hospital 的骨科脚心外科医生，我们有 Dr. 李润强医生。医生早安。
早安。
好，刚才有说到嘛，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哈。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哈，
对，
所以呢，要怎么去预防这件事情？特别是原发性的，可能他就有家族遗传，就很像我妈妈这样子，哇，她真的是到一个年纪的时候，整个手都已经歪了，然后伸不直，是很痛的那种。那作为我们，那应该是要怎么去 prevent 这件事情发生呢？
好，先问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没有膝盖痛？有哪一个人没有腰酸背痛？
嗯，
是人就因为腰酸背痛。
小编马上点头，
也就会有膝盖疼痛。
这么年轻，
可是膝盖疼痛来讲的发炎呢，现在很多时候年轻化。
嗯，
对，
年轻化呢，一大族一般他们都是那些对膝盖的过度负荷，比如说在健身院运动过量。这些来讲呢，因为他们年轻的好呢，因为他负荷太大来讲，反复性的负荷呢，造成了软骨磨损，造成反复性发炎。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有的40、50多岁呢，他已经是有原发性骨关节，而他本身不知道有这种关节，而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来讲，蹲、跪、盘脚这之类，而过度对膝盖的我们叫恶度伤害。所以看你属于哪一种类啊，在生活上来讲呢，很多时候。反复性的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如果你觉得很好，您做的时候很好没问题，过后您没问题，当然您还继续做，你也可以继续做。可是一旦您的警讯来的时候跟你讲说喂，哇，开始酸痛了，
嗯，
诶，我做了什么东西，诶，我刚才做的东西呢比平时来的多了，
嗯，
或者说太急了，这个短时间之内我做的太多了，诶，我是不是应该退下来。刚才提到跟放风筝的原理是一样，
嗯，
您放线你拉线，所以您看你的膝盖，你要放线你要拉线，你有的时候您给膝盖休息一下，
嗯，
休息两天，诶，完全没事情了。那我想了想，到底之前我做了什么东西呢，我可能不要重复这样的东西，
嗯，
而提到了运动方面来讲是从轻到重吗，量力而为啊，
嗯，
对不对，所以这种种来讲，在我们生活上的一种好像一个 guidance， 好像您、嗯、您先指示您说好，您应该这样，您膝盖能够承受那么多，好，慢慢一步一步推着上去，一到了一个饱和点的时候呢，诶，退下来。
嗯，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必须要有那个警觉性，我们要观察自己，
对，
不要说哦，我要做到有痛我才来警觉，
不是有时那种酸痛哦，
也爽，
就你就会觉得说有奔到了，奔到了，
对对，它有一种激励性，其实也未必要去到这么准的，不是？
比如你在 gym 来讲，健身的运动来讲哈，您的肌肉痛，你的膝盖痛是不同的东西哈，
嗯，
你感到膝盖是痛而肿的时候呢，会。
不是
开玩笑的，
而你感觉大腿的肌肉酸痛来讲，您知道这一两天来讲过后还消失的，
嗯，
回家可能就热敷甚至冰敷之类的，你膝盖就感觉哎，那大腿就松了，那一种感觉和你膝盖本身的发炎的感觉是不同的，
嗯，
你拐的，
对，
你发现膝盖痛的，你看现在有那些咔咔声音的，
嗯，
哎。不对了，
就不要再伤害他了。
对呀、啊，
他已经跟你发出这个警讯
了，
对啊，所以他已经生气了，所以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膝盖。
是啦，所以今天我们在健康星期四呢，真的是从大多的身上呢学到了，就是不要欺负我们的膝盖。那有特别注意什么的话呢？当然今天也分享了很多了哈，谢谢大多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